今日我哋会继续系讲我哋系启示录，系会讲第十二章，或者系我哋未讲之前，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慈悲仁爱天父，我哋感谢你，感谢你俾我哋你嘅话语，感谢你俾我哋启示录。愿你继续系光照我哋，开我哋嘅心，开我哋嘅眼。愿我哋都能够系明白你嘅话语，愿听嘅讲嘅都同感一灵，同得益处。将一切的荣耀都是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讲到十二章，其实启示录第十二章是启示录是最高潮的一章书，是讲到灵入面的一些斗争。很多时我们只是见到世界上发生的事，我们只是见到地上所发生的事，但我们不知道原来灵界同樣是發生很多的事。在這裡啟示錄第十二章就讓我們是看得到一個片段，這個片段就是到底在靈界裡面有什麼的鬥爭是發生。今天我的主題是叫做婦人和大龍，其實主角是有三位，是婦人、大龍和婦人的孩子，因為主題如果是太長是比較論盡，所以就叫他做婦人和大龍。其實是有三個主角，究竟婦人是誰，大龍是誰，婦人的孩子又是誰。我們一起來先看看誰是那位婦人。在這裡啟示62章一節說，這個婦人是身披日頭，是腳踏月亮，是頭戴十二星的冠冕。我們知道在這裡啟示錄裡面是有四個女人，這一個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女人，其餘那三位有一位在這裡第二章曾經出現，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就是那一位耶洗別。耶洗別我們當講啟示錄第二章的時候，講當時約翰寫當時有七間教會，其中有間教會叫做推雅推拉教會。這間教會裏面的確是有一位耶洗別的女先知，這位女先知就是成日誤導人，是教給一些錯誤的教導。我們也講過這個耶洗別亦都是代表在到主教時期，在到教會的歷史有一段時間叫做主教的時期，裏面亦都是有一些錯誤的教導。但是這個耶洗別是在歷史當中的一個女人，不理他代表什麼都好，他不是講到啟示錄裡面所講這七年大災難當中那一位是身披日頭是腳踏月亮的那一位婦人，所以這位婦人不是耶洗別。另外一位女人就是17至18章在兩個禮拜之後會跟大家分享的，這位女人她的身是穿著是紫色和朱紅色的衣服，她的裝飾是有是金子，是有珍珠，是有寶石。珍珠、寶石是同埋金子，所以你見到佢嘅裝飾，你又知道同我哋今日所講嘅呢位婦人係唔同嘅。而呢一位紫色朱紅衫嘅婦人，就係嗰一位大淫婦，就係代表係錯誤嘅宗教。兩個禮拜後就會同大家分享。第四位的女人就是羔羊的辛苦，就是羔羊的新娘子。有八成的神學家，有八成的解經家都會告訴你，這個身披日頭是腳踏月亮是頭戴十二星冠冕的，就是教會。教會就是代表是羔羊的辛苦，是新娘子。但是若果真是羔羊的新娘子就是這一位婦人的話，那就出現很大的問題了。因為在十二章二節告訴我們，這一位婦人是懷了孕，在生產的艱難中是疼痛呼叫。我們知道整個聖經中告訴我們，羔羊的新娘子是怎樣，是精潔聖潔的。在啟示錄裡面19章7節說，羔羊的婚娶的時候到了，這個新娘子是穿光明潔白的細麻衣，即是告訴我們是聖潔的，是精潔的。 在《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也说，教会就是好像贞洁的童女，是要献给是耶稣基督。而我们也有熟悉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记不记得，就是讲有十个童女，其中有五个是成日燃点住他们的灯，是等待他们的新郎是来到。不是讲有五个大肚婆是等着他们的 新郎，是讲有五个是童女。为什么这么奇怪，会有这么多的神学家，这么多的解经家都会说这个女人就是代表教会？为什么这么奇怪？原来世界上有这样东西，原来在这个宗教基督教有这样东西叫做代替神学。代替神学是什么？代替神学就是说以色列已经在神的国度里面玩完了。以色列因为他们拒绝耶稣基督，已经是被神所遗弃，所以所有在圣经里面说会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将会是应验在教会的身上，而不再在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个其实这样的教训是教导，是令到有很多是坏的事发生。例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有成600万的犹太被纳粹党是大屠杀，当时没有人是会走出来为他们讲任何的说话，因为是有这些代替神学，个个都认为以色列已经没用了，在神的国度已经没有他的地位，以色列人已经没有他的用处，任杀都不紧要。为什么刚才会说这些人会是甚至说教会是这一位是怀孕的大肚婆？原来圣经里面有很多经文都描述以色列人是一个临盆的妇人，例如是在这里以赛亚书第26章、第54章、第66章，例如是耶利米书第3章、第4章，以及尼迦书第4章和第5章，都有讲到以色列就是好像一个临盆的妇人。如果他们用代替神学的话，教会是代替了是这个以色列，很明显这个教会就是这个妇人，就是这个临盆的妇人。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教会绝对是不可能是代替以色列，以色列仍然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他的地位，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一样会在以色列人的身上是会成全。保罗是用了成三章的书在罗马书里面是讲这件事，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第十一章。在到罗马书第十一章第一节，他说神弃绝了他的百姓么？他的百姓就是以色列人。跟着保罗自己答翻，断乎没有。在到撒加利亚书十二章十节，又讲到神的灵将会晓冠大卫的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这个就是讲到是末世，就是讲到我们是启示录里面所讲那七年的灾难当中完了之后，会有以色列人是会归向主。而保罗继续在到罗马书，在到以赛，他是引用到以赛亚书第十章二十二节，说以色列的人虽多如海沙，不够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会得救，但是会有余民，会有余数是会能够是得救。跟着保罗说，因为主是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都成全。如果我们说以色列已经玩完，神给以色列的应许将不会再实现的话，我们就讲紧话神是一个讲大话的，因为神给以色列的应许一定是会是实现。尤其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过了几个礼拜会跟大家讲，就是有千年的国度。千年的国度是什么？就会有新天新地的了。为什么再会需要有一个千年的国度？这个千年的国度其实就是要应许神给以色列人的应许。这个大卫的王朝，这个大卫永恒的王朝还未实现的，就会在这个千年的国度是成全了。所以这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带着十二星冠冕的就是以色列。约翰就是这个作者， 我哋知道約翰喺佢寫作入面，佢好鍾意用異象呢個字，或者係標記呢個字。佢用標記嚟到係代表係神蹟。我哋以前講約翰福音入面耶穌基督嘅神蹟，都講咗有八個異象，有八個神蹟，有八個標記。而喺度啟示錄入面，佢亦都同樣係用翻異象同埋標記呢個字。但我哋知道異象或者標記，原文希列文 Simeon 呢個字係解釋係本身係冇乜嘢特別嘅，係冇乜嘢特別，但後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意思。而最緊要嘅就係揾到佢後面嘅意思，就好似耶穌基督做嗰啲神蹟一樣，背後都係有一個好大嘅意義喺度。究竟呢個婦人身披日頭腳踏月亮，係帶住十二星冠冕嘅背後係有啲乜嘢嘢嘅意思喺度咧？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到，我哋講咗咁耐嘅啟示錄，發覺啟示錄原來同舊約係有好大嘅淵源，係有好大嘅關係。當我哋要揾答案嗰陣時候，最好嘅辦法咩啊？喺聖經嘅舊約入邊係揾翻答案。唔知大家記唔記得？在《創世紀》37章講到是約瑟這個人，約瑟這個人是很喜歡怎樣發夢，他 不只喜歡發夢，他還喜歡解夢。他在《創世紀》第37章第七節是發了一個夢，他說他和他的兄弟都在個禾田裡面在捆禾，捆了禾架之後，他自己的禾架就站在當中，他的兄弟的和家就围住他，是向他下拜。跟着在第37章第9節，他又发了第二个梦。今次他说什么？有太阳、有月亮，还有11粒星是围住自己，是向他下拜。而他这个梦，当时雅各他的爸爸就已经是替他解了梦。他爸爸说，难道你要我和你的妈妈和你11个兄弟来到拜你吗？原来这个故事是真的应验了，就是当是以色列是有饥荒的时候，雅各和他11个弟兄真的要去到是埃及，是拜在那里，是约瑟 的室下，因为约瑟是已经成为了是埃及的宰相。所以很明显，今天所讲的这个妇人是身披日头，是脚踏月，是有帶住十二星冠冕的，就是以色列。因為十二星的冠冕就是十二支派，雅各就是日頭，就是以色列人之父。所以這裡是講得非常之清楚，這個婦人就是以色列。但如果這個婦人是以色列的時候，這個婦人的孩子又是誰？我們知道耶穌基督是什麼人來的，不是中國人來的，耶穌基督是以色列人來的，是由以色列人所出的，所以這個婦人的孩子就是耶穌基督。哇，你說嫌疑稀一點啊，你這樣很多人都是以色列出的，難道個個都是這個婦人的孩子？你繼續看完十二章第五節，十二章第五節說什麼？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是要將來用鐵杖轄管萬國，他的孩子要被提到神的寶座那裡去。你認識多少個以色列人是用鐵杖來管轄萬國的？你認識多少個以色列人是會被提到神的寶座的面前？在這裡聖經裡面有很多經文都講到，這位尼賽亞，這位受膏者，是將會是用鐵杖是轄管萬國。在《詩篇》二章九節，就是講到這位受膏者將會是用鐵杖是戰勝他的敵人。而記不記得我們講到這個是啟示錄的第二章，說在這裡推拉的這些是基督徒，如果他們得勝的話，他們有什麼東西的獎賞的話，能夠跟耶穌基督一起用鐵杖是管轄萬國。而在第19章第15節啟示錄亦繼續是重複是提到耶穌基督 將會用鐵杖來管轄萬國。我們跟著再看十二章五節的時候，就講到這一位婦人的孩子是將會是被提到神的寶座面前。很多人一看到這一節經文就會想到什麼？會想到耶穌基督的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而死、復活，跟著升天去到神的寶座面前。但是如果你是稍微留意，被提到這個字是跟帖撒羅尼前書四章一節講到教會被提那個字是同一個字，所以其實這一度很可能所講的未必是耶穌基督是為我們的罪受死復活而升天，而是講到當教會被提，耶穌基督來接他的新娘子的時候，一起是被提到神的寶座面前。這個是一個非常之是美麗的圖畫。所以這個婦人的孩子毫無疑問就是耶穌基督自己，他就是戰勝了撒旦的羔羊，有羔羊的血的那位羔羊。我們知道這個婦人，這個以色列，他是將會是被撒旦是 迫害，尤其是在到這個大災難最後的那三年半。如果我們讀啟示錄第十二章第四節，說龍就站在那要生產的婦人面前，等他生產之後要吞吃他的孩子。其實早在創世紀三章十五節，撒旦已經知道神的計劃就是要透過耶穌基督是來到是粉碎是這個罪惡的世界。我們見到經文三章十五節說女人的後裔將會是傷撒旦的頭。我們剛才講了這個女人的後裔就是耶穌基督，在這裡講創世紀的時候，我們經常都說有女人的後裔和有蛇的後裔，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這個女人剛才也都講了，在集體的立場就是以色列，但是在個人的立場就是瑪利亞，因為透過瑪利亞童貞女瑪利亞，耶穌基督是來到世上。所以當撒旦知道了神的這個是策劃之後，是要透過耶穌基督來到是擊敗自己，他就不斷地是要粉碎這個女人的後裔。記不記得在創世紀第四章，人類第一次的謀殺就是該人是殺死亞伯。撒旦以為殺死了亞伯就可以是粉碎了、毀滅了這個女人的後裔，結果神怎樣？比亞當夏娃是有失突，所以又透過失突是有女人的後裔。去到創世紀第六章有一節經文是很有趣的，以前都跟大家講過，就是神的兒子看見人的女子美貌，就隨意挑選取來為妻。有很多神學家就說神的兒子在聖經裡面都是解釋是天使，所以是撒旦是用墮落了的天使來到是娶人的妻子為妻，意圖就是要毀滅這個女人後裔的血脈。這個解釋是很多神學家都這麼解，但是另外也有神學家的解釋，就是說神的兒子是失特的兒子，人的女兒是該人的女兒，該人就是女人的後裔，就是這個蛇的後裔，失特就是神的後裔。但是我覺得這個解釋沒有說是墮落的天使的解釋是娶女子為妻那麼好。因為為什麼？因為你就算在到耶穌基督 的血脈當中是參有是罪人的血，不等於你是毀滅了這個女人後裔的血脈。如果你看回耶穌基督的家譜，在到馬太福音是第一章，在到路加福音第三章，你會見到有很多個罪人在當中，有罪人在當中不等於是毀滅了耶穌基督的家譜，毀滅了這個女人的血脈。但是如果你是參與了一些是墮落了天使的血脈在裡面，那就不同。所以在到創世紀第九章，神是要毀滅全部的人類的理由，其實就是那裡。 但是神亦都是保守了是挪亚的一家，是以致这个女人的后裔的血脉得以保存。当撒旦又知道神是要透过是亚伯拉罕和撒拉是继续 是维持这个女人的 后裔的血脉的时候，他立刻就煽动是撒拉是要亚伯拉罕和夏甲是生仔，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年纪已经老。当时就是生了以实玛利出来，我们知道以实玛利后来就变成是阿拉伯人之父，是比以色列人有很多很多的麻烦。后来撒旦又怂恿以扫去杀是雅各，雅各刚才讲就是以色列人之父，就是十二支派的爸爸。当摩西出世之后，大家记不记得法老王怎么样，是叫所有的接生婆是要将那些以色列人的男婴是杀死。去到出埃及记十四章，摩西是搞到是、这个法老王准许他们经过这个十灾之后，是准许他们离开，是离开埃及。但是结果法老王又出尔反尔，是找一些官兵去追杀以色列人，是意图是将他们毁灭。但是结果是埃及的逼那些军队反而是遭到全军覆没。后来撒旦又知道神是要透过大卫是由这个、这个耶稣基督要透过大卫来到世上，于是他又怂恿是扫罗是要杀死大卫。后来他又怂恿是亚沙龙，甚至是大卫自己的仔是来到追杀他的爸爸。在这里历代之下第二十一章第十六节讲到，当犹大王是约兰 当位的时候，有很多是腓利士人，有很多是阿拉伯人，是入到去皇宫里面是抢掠了所有的东西，是将约兰的那些仔女全部杀了，但剩下一个，就是他的小仔是阿哈谢。我们看到撒旦真的每一步都是想是拿这个女人的后裔将她断了，以致耶稣基督是不能够是来到世上。但是神就是在每一个地方都是保存这个女人后裔的血脉。这个阿哈谢结果又不是一个好的皇帝，他就是想帮以色列人是联手是打阿兰，结果自己就死了在耶户的手中。当他死了之后又有事发生了，他的妈妈是阿塔利亚，阿塔利亚这个人是一个坏的女人的，他的爸爸妈妈就是阿哈王和耶洗别，所以他自己都不是一个好的女人。当他的仔死了之后，他怎样想剿灭所有犹太的皇室，而他自己来到做皇太后、这个真是犹太人的武则天理，他想自己做皇后，所以杀了所有的皇室。但是结果阿哈谢有一个妹，他就收埋了是阿哈谢一个仔叫做约亚斯，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以致这个皇室的血脉又有继续得到是流传。很不幸，但是去到犹太王，犹大王是耶哥利亚这个人，由于他的罪，神是说耶哥利亚所有的后裔无一人是能够登上大卫的宝座。这一件事撒旦听到的时候一定是非常之开心，因为神的计划已经是被他是毁灭了。这个是耶哥利亚由于他的罪，他的后裔不能够登上大卫的宝座，意思就是说怎样，若果是耶稣基督是透过耶哥利亚来到这个世上，他不能够是继承是大卫的皇位。但你知不知道本来神的意思就是透过大卫，透过所罗门一路是传到去耶稣基督。如果现在是传到去、耶哥尼亚就断了那件事，那怎么办？但是神是有他的办法。所罗门是大卫和别士巴第四个仔， 仲有第三個仔係拿單，神係透過拿單，結果係傳血脈去到瑪利亞，由瑪利亞係傳到俾耶穌基督。嗱，呢個亦都係點解喺聖經入面你會揾到有兩個家譜，一個家譜係馬太福音入面第一章，另外一個家譜係喺度路加福音係第三章。你見到兩個家譜係完全唔同，原因就係咁樣。馬太福音入面嘅家譜係由係所羅門一路傳到去耶哥尼亞，其實已經斷咗，因為佢唔可能佢嘅後裔登上大衛嘅寶座。嗱，呢一個血脈一路係流傳到約瑟，約瑟去到耶穌基督，但我哋知道約瑟唔係耶穌基督嘅爸爸，所以嗰條血脈係唔緊要，緊要嗰條係咩啊？係路加福音第三章，係由約係由拿單一路傳血脈傳到去瑪利亞，由瑪利亞傳俾耶穌基督。嗱，呢一條先至係主要嘅血脈。最後我哋知道，猶大國是滅亡了，是被巴比倫，是被是波斯來到是佔領。尤其是在被波斯佔領的時候，有一個大臣是叫做哈曼，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哈曼又是要將全部的以色列人毀滅了，但是透過以斯帖，神是救贖了是猶大人。你見到真是這個撒旦真是想毀滅耶穌基督，想到不得了，任何有这个机会他都是想令到耶稣基督不能够来到世上，但是很可惜，他的敌人是神自己，神的大能是保守耶稣基督是来到世上。就算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之后，撒旦仍然都是想杀他。记不记得希律王啊，在伯利恒里面所有不够两岁的 BB 他都要杀了，是很幸運，神是保守他自己的兒子，以致他是能夠是逃過這個是浩劫。又在到馬太福音第四章，撒旦是去試探耶穌基督，他用的手法就是跟試探這個亞當夏娃是一模一樣，是用眼目的情慾，是用身體的情慾，是用甘心的驕傲，但結果耶穌基督是沒有被他引誘到，是沒有犯罪。當我們講是約翰福音的時候，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其實有很多猶太人是想殺是耶穌基督的，他們想找石頭是扔死他，他們想是緝拿他。但記不記得經文是怎樣說，在約翰福音二章四節、七章三十節、八章二十節都有講到耶穌基督說他的時候未到，他的時候未到，撒旦動他不到。到約翰福音十三章一節，耶穌基督說我的時候到了，神就將耶穌基督是交在到撒旦的手上，撒旦就慫恿猶太人將他釘在十字架上高。有很多人覺得很奇怪，咦，撒旦明明知道神救贖的計劃的，他還找這些東西來搞，釘了耶穌基督在十字架，就等於是跟自己是蓋棺材。有些神學家說撒旦是愚蠢的，有些神學家說撒旦是活得不耐煩，是自殺。但我覺得不是，我覺得如果你找回聖經裡面彼得前書一章十二節，你會見到原來天使是不能夠明白救贖的，他們一直在觀看救贖的演變，他們覺得很奇怪，因為天使是不能夠明白救赎。而撒旦是什么？当他未堕落之前，撒旦是最美丽的天使，所以撒旦自己是不能够明白救赎，以致他会愚蠢到是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个故事还不单止这样，当耶稣基督是被钉十字架是升天了之后，撒旦不是说停止的了，撒旦仲喺度不斷咁要係逼迫係以色列人，我頭先已經講咗，點解撒旦會繼續要逼迫以色列人啊？耶穌基督已經升咗天，其實你知唔知道全本聖經都係有關係神嘅救贖嘅計劃，尤其是係啟示錄呢一部書。 启示录呢部书话俾我哋听，当末世，当经过七年嘅灾难之后，犹太人信咗主之后，就会咩事发生啊？撒旦嘅审判就会来临。而家系啊，耶稣基督为我哋喺十架上所成就嘅，佢系战胜咗撒旦，但系撒旦嘅审判系仲未嚟到。撒旦嘅审判要几时嚟到啊？就系要当犹太人信主之后，佢先至会嚟到。嗱，连数字都定咗噶啦。我哋见到会有144,000嘅传道者，呢啲都系犹太人嚟嘅。另外，除咗144,000，仲有其他嘅犹太人都会信主。直到呢啲犹太人都信咗主之后，撒旦嘅审判就会嚟到。呢、这个亦都系点解撒旦系咁憎恨系犹太人。如果佢能够杀多啲犹太人，讲唔定凑唔足数呢，凑唔足数，佢嘅审判咪可能唔会嚟到。所以佢系仍然不断咁喺度迫害犹太人，仍然喺度教导紧呢个系替代嘅代替嘅神学，就系、是、教会系代替咗以色列，以致令到人哋谂到以色列已经玩完噶啦，唔紧要，杀咗以色列人都唔紧要。唔知道大家有冇同犹太人系交往过？犹太人未必是最可爱的人来的，在这个世上。但是他可爱也好，他不可爱也好，神在他的犹太人身上的应许一定是会实现。我是很喜欢犹太人，我不是说喜欢犹太人是因为他们可爱，我喜欢犹太人因为我知道撒旦是憎恨犹太人。在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站在撒旦相反的方向。逢亲撒旦是欢喜的东西，我们怎么应该去憎恨；逢亲撒旦憎恨的东西，我们是应该去欢喜。撒旦是憎恨犹太人，所以我是喜欢犹太人。这个也是为什么启示录这一部书是最少基督徒去读的一部书，也是最少基督徒明白的一部书。启示录亦都系呢个系牧师最少喺讲台上分享嘅一部书。点解啊？因为撒旦系唔希望有任何人系明白神嘅计赎嘅计划，救赎嘅计划。喺度，我哋继续讲就系神计呢、这个系撒旦系继续系逼迫系犹太人。喺度启示录12:15，话蛇就喺妇人嘅身后。是从口中吐出水来，像河一样，是要将妇人冲去。又有很多解经家说，哇，撒旦是用水箭啊，用水箭来到是攻击是以色列。但是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你知道圣经里面很多时候是用水是来代表是很猛烈的攻击，就好像洪水一样。相信日后撒旦对以色列的攻击将会非常非常的猛烈。但是不用怕，神是会保守，是以色列会保守这个妇人。在这里12:6和12:14，我们看到有两节经文是很有趣，是有一个首尾的呼应，是讲到神是会是保守是以色列。12:6说，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日。如果我们知道犹太人用的是阴历，一年是有360日，不难计得到1260日是有多少年，是3年半。在这里12:14又说，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是给妇人，叫他能飞到去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在那里被养活一载、二载、半载。如果你将一载加二载加半载，你是能够得到是3载半，亦都是3年半。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在圣经里面是最详细被记载的一段日子是什么日子？就是这3年半。在但以理书7章里面，在但以理书里面是9章，是告诉你听会有1七之半。1七之半是多少？7的一半就是3年半。在到今次的经文在14节告诉你听，有一载、二载、半载，又是3年半。在到启示录11:13告诉我们听，有42个月。42个月是多久？又是3年半。在 到十一章同埋十二章啟示錄話俾我哋聽，有1260日係幾耐啊？又係三年半。呢三年半喺聖經入邊係最詳細被記載嘅日子，亦都係話神係非常注重呢段日子，因為呢段日子佢嘅選民將會係歸向佢，以至之後對撒旦嘅審判就會來臨。有好多神學家認為，神為以色列人所預備嘅地方就係 Petra 呢個地方。唔知大家有冇去過 Petra？ 我知道我哋弟兄姊妹當中有人去過 Petra， 新近嘅 Kelly 去咗 Petra 翻嚟。Petra 就係一個好有趣嘅地方，喺 Jordan 嘅一個係首都。佢係喺懸崖峭壁上高，你可以見到有好宏偉嘅建築物係俾佢挑咗出嚟。因為佢全個山上面都係山洞，好容易就係成為藏身之所，你能夠匿埋。喺度講十九章嗰陣時候，會同大家係再講翻，就係、是、猶太人當被係呢一個係聯軍攻打佢哋嘅時候，佢哋係會匿埋喺 Petra 呢個山呢啲山洞嘅入面。大鷹嘅兩個翅膀會賜俾呢個婦人。有很多神學家講到這節經文非常精彩，直情是講到會空軍，神會派空軍去接送這些猶太人，送到他們去這個是為他們預備的地方。但當你見到第六節和第十四節那個首尾的結構，你就會知道神和大鷹的翅膀是有一個連帶的關係。而的確，如果你是看聖經裡面的話，出埃及記十九章四節，申命記三十二章十一節，以賽亞書四十章三十一節，這些只不過是代表的經文，還有其他很多很多。你會知道大鷹的翅膀其實在聖經裡面的意思是什麼？就是神的保守，神的打救。所以未必是真的空運這些以色列人去到神所保守的地方，而是神將會是保護他們。在這裡講了這麼久，其實我們已經是認同了那條大龍就是撒旦，但我們現在稍微看一看究竟這個大龍是誰。在這裡十二章第三節說，天上出現異象，有一條大紅龍，七頭十角，七頭上是有七個冠冕。我們知道我們以前都有講過，就是但以理書七章七節和啟示錄十三章一節都有講到這個敵基督和這個描述是非常之相似。咦，你又說，那你又說是撒旦的，這裡又說敵基督，記不記得我上次跟大家說，敵基督其實是撒旦在人軀殼的裡面，所以不覺得是意外若果撒旦和敵基督的描述是非常之相似。如果我們繼續看十二章九節的話，我們會見到大龍就是那古蛇。古代的那條蛇 是哪條蛇、啊、就是創世紀裡面迷惑亞當和夏娃的那條蛇。當我們看創世紀的時候，沒有告訴我們那條蛇是誰，但是啟示錄告訴我們講得很清楚，他就是叫做魔鬼，又叫做撒旦。這裡直情是呼名喚姓告訴我們，那條大龍就是那條古蛇，就是迷惑普天下的那一位。如果我們再看看十二章十節，是講撒旦或者大蛇，就是那晝夜是控告弟兄的那一位，控告我們弟兄的那一位。原來撒旦這個名字在舊約和新約都有出現。在舊約，在這裡希伯來文這個字的意思是對抗者，是抵抗者。而在新約，在希列文，這個字是代表是毀謗者的解釋。的確，我們見到十二章十節，撒旦就是晝夜在神面前毀謗我們，指控我們的那一位。而為我們辯護的是哪位？是耶穌基督，因為祂的血已經使我們是勝過撒旦。撒旦是不可以是控告我們，只要我們是真正相信的話，耶穌基督就會成為我們的辯護者。去到十二章十五節又說，蛇就在婦人的身後， 從口中吐出水來，像河一樣要將婦人沖去。你有沒有見到蛇和敗弄是相替換的？一陣是用蛇，一陣是用相替換。在聖經裡面，如果是相替換的意思，就是說蛇即是大弄，敗弄即是蛇，亦都是等於是撒旦。有一件事很奇怪，剛才就是說到撒旦在神的面前是昼夜地指控我們這些弟兄，姊妹都有指控的，你不要以為只是弟兄，弟兄姊妹都被他指控了。為什麼他已經墮落了，我們知道為什麼他還可以指控啊？這裡很有趣的，第十二章說了是撒旦大弄墮落是有五次，而且好像有些是時間的觀念在裡面，我們不妨一起來看看。第十二章第四節說他的尾巴是拖住天上的星辰的三分之一 是摔在地上。你知不知道在啟示錄裡面講到星星是代表什麼？是天使。撒旦是帶住他三分之一的天使是墮落了。哇，你有人說這樣又可以、說星星而已，說星神而已，你又講到天使。我們看完第十二章第九節，他被摔在地上，他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天使的意思是什麼？天使的意思就是使者，好的天使就是神的使者，墮落的天使是什麼？是撒旦的使者。所以這裡很明顯是說給我們聽，撒旦墮落的時候是第一次的墮落的時候，他是帶著三分之一的天使跟他一起墮落。我絕對是很喜歡這個組合，告訴我們是三分之一的天使墮落了，不是三分之二的天使墮落了。三分之一的天使墮落了解釋什麼？這班墮落了的天使就變成鬼魔，在世上是危害人間。即是說有一個壞的天使就會有幾多個好的天使嗎？有兩個好天使。所以我絕對是喜歡這個組合。剛才也說過，其中有墮落的天使又很可能是同人是結合，以致犯了很重的罪，亦都是為什麼在這無底坑裡面是有很多被困住的天使。這些天使神學家認為就是那些同人結合了的墮落天使。但是亦都有些天使是有自由身，就是好像我們見到耶穌基督趕鬼出人身體那件事，那些就是有自由身。甚至有些鬼魔是求耶穌基督，你不要趕我去無底坑，他們都知道無底坑的可怕。我們看到十二章第十節說什麼？因為在我們神面前晝夜控告我們弟兄的已經被摔下去了。很明顯在十二章十節之前的是第一次的墮落，和三分之一的天使墮落了，但是墮落了之後撒旦仍然是有機會是上到天上天堂，是跟神見面，是誣告我們。這一個很清楚的，因為在約伯書我們見到在約伯記，當神是面對他的天使的時候，撒旦在當中，撒旦就是控告約伯。所以我們知道撒旦同樣在神的面前是控告你和我，但是有一天他將不會再有機會是去到天堂是控告我們。我相信就是記載在十二章十二節說魔鬼知道自己的時候不多，他就去迫害那個新男孩子男孩子的婦人。這一節經文是講到他是第二次是被打落在天堂，這一次他是沒有翻身之地，他是翻不到去天堂，所以他就是搏命去迫害以色列那個生了耶穌基督的婦人。在結束時候想跟大家看看有兩個是首尾的結構。在第十二章我們很明顯是看到是有個首尾的結構，這個是約翰是將這個首尾結構放在第十二章裡面。我們都講過大龍就是等於就是撒旦，我們也都講過那個身披日頭腳踏月亮頭戴十二星冠冕的就是以色列。我們也都講過神是將會保守是以色列人是三年半，在到第六節說是1260日，在到第十四節是講一載二載是半載。 这个首尾结构的重心也都是全个首尾结构最重要的部分，也都是十二章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指向怎样能够胜过撒旦。胜过撒旦是靠神的恩典，是靠羔羊的血。这个是写得很清楚。而在这个首尾结构的最后，在第十七节，我们见到妇人其余的儿女，就是那会守神诫命，为耶稣作见证，为耶稣作见证。最后去到最后，当会有是以色列人是会信主，是会得救。这里讲得很清楚。第二个首尾结构，我在这里讲启示录的时候是跟大家分享过，这个在这里不是启示录，是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跟大家讲得很清楚。这个就是人犯了罪之后，是神立刻就在三章十五节话，被神的被这个蛇的咒诅，就是说女人的后裔将会伤蛇的头。当这个是创世纪的时候，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蛇是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是谁，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女人的后裔是谁。这一些我们在启示录里面都是完全是找到了答案。另外有一样东西没有讲到的，就是究竟怎样能够伤蛇的头，是没有讲过。但如果你看回头先启示录十二章首尾结构的中间，怎样胜过撒旦话，是全靠神的救恩，是全靠羔羊的血。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的，就是粉碎了撒旦的头。另外有一样是很有趣，就是当你看到在这第三章这个创世纪第三章这个首尾的结构，就开始是人犯了罪，人是要跟神一样是能够知道善恶，这个是犯罪的开始。但是如果你看回启示录十二章那个首尾结构的最尾那里是什么？是人是会是遵守神的诫命，是会为耶稣基督是作见证，神的选民是会回到去神那里是信靠他，不是好像亚当夏娃是要自己作主而离开了神。我们看到这两个首尾结构真的有很连带的关系，一个告诉我们人罪的开始，一个告诉我们罪的结尾，当犹太人是信主之后，撒旦的审判就会来临。在这回应的时候，想跟大家看一看是十二章第十一节是怎样能够胜过撒旦。圣经是讲得很清楚，要胜过撒旦是全靠是羔羊的血，是神的救恩，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全部都是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以致我们是不至灭亡，是反得永生，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但如果我们看第二点，怎样能够胜过撒旦的事，是讲什么？是要靠自己所见证的道。有人拗下个头说，你又说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事情，那为什么这里又要加上去自己见证的道？我觉得马丁路德是讲得很啱。马丁路德说，我们不够是单独靠信心，但是使人得救的信心一定不会是单独的。我们得救是单独靠信心，但是使人得救的信心是绝对不会单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确是靠信心而是得救，但如果我们真的得救的时候，我们一定是会有外表的表现。这个就是要自己的见证和是道，神的道和我们的见证是分不开。很多时候当我们 是读了很多圣经，如果我们行不出来的时候，就是没有见证，但是道和见证是分不开的。你看回刚才所讲十二章第十七节，最后犹太人信主是怎样的话， 他们是守神的诫命，为耶稣基督去作见证。他不是说只是守诫命，他是为耶稣基督去作见证。神的道和见证是绝对分不开。第三点是什么？第三点是他们虽至于死也不爱惜生命。其实在美国做基督徒是非常之惬意，非常非常之幸福。有几可我们会被人逼迫，没什么几可。但你知不知道在这里有很多个国家，如果你要真的做基督徒那件事，你真的要舍弃你的生命。这个就是有机会是做出是要活出虽至死也不爱惜生命的见证。美国很少有，但是我告诉你，在这一个多礼拜前，美国是高等 法院是通过了全美国是同性恋的婚姻是合法化。有人说圣经落后了，圣经不合时了。如果圣经真的跟住潮流，跟住潮流来到变的话，你千万不要信圣经。这部圣经不值得你去信。我们信圣经是怎样？因为圣经是神的话语，因为圣经是绝对不会变的准则，是真理，所以我们才信这部圣经，不是因为它跟着潮流来到变。我有个学生，他新近在这里，他看了这个高等法院的这个是宣布之后，他登了，转载了，不是他自己登的，转载了一段文章，是很有意思。这段文章说，我们不是憎恨同性恋的人，的确憎恨同性恋的人，我们也都不是针对同性恋的人。这个文章说，其实我们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来的。我们可能是对异性是有吸引，可能我们是恋慕一些我们不应该有的东西，包括异性在内，这个是罪来的。同性恋的人，他们是恋慕同性的人，也都是罪来的。这个不是问题，我们大家都是罪人，我们不是针对同性恋，我们不是说是针对他们。问题是，当我们说圣经说是罪的东西，我们说不是罪，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根据我见到欧洲和加拿大的例子，我见到当他们是同性恋合法化之后，就对教会、是对牧师、对基督徒是产生了有很大的逼迫。问题就是，如果圣经说同性恋是罪的时候，如果我们说同性恋是罪，这些很可能就会变成是叫做憎恨的言语。有很多牧师、有很多基督徒都在这些不同的国家是被判入狱，因为他们是讲了憎恨的言语。对基督徒的逼迫很快就会来临。你们做好准备没？你们有没有这个心智？愿不愿意是守是神的诫命？愿不愿意是为耶稣基督是作出是见证？愿不愿意是虽至死也不爱惜生命？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今天是有